我们今天会前真心话的主题是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尼西。好，十五节说，十五节说什么呢？十五节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。在十五章有天降灵粮玛纳，供应了生命的饥饿。十七章前半段是活水从磐石流出来解生命的干渴，然后十七章后半段有与亚玛力人征战。以色列征战得胜后，摩西为神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。世界上的领袖打胜的仗是建立铜像啊，立功，这个立纪念碑，称颂自己的伟大，好永垂后世，为自己纪念。但是摩西打胜了仗，却筑了一座坛，向神献祭，纪念神的能力和恩典。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，没有资格做战士，所以没有征战。以色列人在经历了吃玛纳和磐石流出了活水的经历之后，他们就有力气来抵挡仇敌的攻击。亚玛力人是雅各兄弟以扫的后裔，他们是好战的，时常搅扰以色列人，其所表征的就是肉体。耶和华神已经启示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，他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的涂抹。当知道神对我们的饶我救召没有任何的盼望，救人只配得死，与主同时才能够与主同活。任何想要改良我们救召的都是宗教的思想。我们对付肉体乃是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，借着十字架我们经历主耶稣做我们得胜的旌旗。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得胜秘诀在于山上的祷告。十一节说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每当我们祷告生火化成的时候，我们肉体就得胜。愿神都给我预备像亚伦护儿的灵修祷告同伴，在我们的手下垂无力祷告的时候，灵修同伴为我们代祷扶持，一起在基督里征战得胜。生命最大的柔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，亚玛力人所表征的。我们得胜的关键不在乎这个人的运筹帷幄，而全在于神的大能。因此没有人争功，没有人邀赏，他也不归功于任何人。而足坛纪念神的大能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的意思。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，神啊，你是得胜的元帅，你是得胜的旌旗，我是靠着你才能够在仇敌面前站立得稳。愿你的恩手引导我走在你得胜的大道上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有一道圣灵的水流，流进充满人的里头，他在寻求往前出口，有谁愿做他脚石头？祝我心饥渴已够久，我要起来蒙你拯救，先身投入圣灵水流，跟着圣灵向前直走。圣灵的水流洗刷洁净更新我，圣灵的水流充满释放我枷锁，圣灵的水流
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七篇，真心话的主题是摩西的领导力与组织力。摩西的领导力与组织力，设立分工的权柄与次序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来到了十八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，就是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的人，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管理百姓，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，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，这样你就轻省些，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。你若这样行，神也这样吩咐你，你就能受得住，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地归回他们的住处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出埃及记十八章，主要讲述摩西听岳父叶特罗建议设立分工的权柄与次序。叶特罗是米甸祭司，他听见神领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，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与两个儿子到神的山，也就是西乃山探访摩西。摩西欢喜与恭敬地迎接岳父，并将神如何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手以及一路的艰辛告诉他。叶特罗也为此赞美颂赞神。第二天，叶托尔看见了摩西审判场面之事务忙碌，百姓也都疲惫，他就向摩西建议挑选合乎资格人参与治理会众，这些人必须有美好的品德，一有才能，二敬畏神，三诚实无妄，四恨不义之财。差派这些人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等四成的圣职来管理百姓，这样就能使摩西的担子轻省些。摩西就把圣事与权柄托给首领们，让他们各尽其职，分摊圣功与诉讼的事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李健长老的短讲信息：设立领袖做牧羊与治理。设立领袖做牧羊与治理。
就是培养出来的，而这个领袖的培养出来这一件事情不是技术性的问题，因为有一句话这样说，他说领袖不只有天生的成分，领袖也不只是学习而来的。下面这句话如果你听得懂，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他说领袖是当一个人看到别人做出他自己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东西，而能够明白、能够使用、效法而活出来，他就是领袖了。我再讲一遍。他说领袖不只是天生的，领袖也不只是学习来的，真正的领袖是当一个人看到别人做出他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东西，而能够明白、学习、效法、加以活出来，这个人就是领袖了。不是那个人是领袖，因为那个人本来就是领袖。换句话说，领袖是领袖带出来的，领袖是从领袖学习出来的，领袖是从别人的生命看到而得着的。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，那就是领袖需要一位牧者跟教练来帮助他。第二，得着自由生命的会众需要有人教导他们属灵生活的，请你写下来，互动与规律。得着自由生命的会众需要有人教导他们属灵生活的互动与规律。摩西从早到晚来帮助百姓，这批神要他带领出来的得自由的人，摩西很辛苦。后来叶特罗来了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叶特罗教他做什么事呢？ 教他从十七节到二十七节，那就是领袖应该按会众不同的才干挑选合格的同工协助治理。下面写一下属神的百姓，属神的百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作为一个领袖，我们就不得不找一些人来帮我们。你知道这些人他是有条件的，你可以回去看这段圣经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找到那些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的人，以后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。换句话说，当你作为一个领袖，你越大的领袖，你影响力越大的时候，你不能自己做。摩西就是自己做嘛，所以他的岳父跟他说，你自己累死了没关系，别人也都陪你累死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摩西说，那怎么办呢？因为他们都不会嘛。摩西、他的岳父就跟他说，你要找人跟你同当此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属神的人、自由的人，在属灵里面有新生命的人，我们一方面要找到一个父兄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说辅导，那就是生命里面带领你的人，替你顾你的命的人。我答应这些我做他们的mentor 的人，我答应他们，差不多现在已经100个人了。我跟他说，你的命我负责。我不是觉得我很了不起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我保罗这样说的嘛，保罗这样说的嘛，他说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中间再有人死，罪不在我。换句话说，在保罗做他们3年的牧者的时候，他说你们中间谁死，就是我负责。
好，李建章绕这个短讲告诉我们，领袖是从领袖带出来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教练来帮助他。因此在西山灵修平台，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教练。为什么这个在这个平台里面呢，我说我是教练，因为这是一个球场，在锻炼走属天道路的球场。教练是怎么样？教练跟球员，球员可以拿冠军，教练不一定可以，但是教练有经历，有榜样，能指点你怎么样少走冤枉路，让你能够直奔标杆。所以在这里他说，他设立领袖，因为摩西就是领袖，领袖他培训领袖。好，所以这里很重要，就是说所有领袖都是领袖带出来的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分工权柄与次序的设立，分工权柄与次序的设立。以色列天路历程从出埃及过红海进入被分别的旷野，目标是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。在16章的那里，神的选民享受了属天玛纳的供应。在17章，他们喝了被击打磐石所流出的活水。他们在经历神的救赎和供应之后，他们得着了属天的力量，他们就能够击败亚玛利人。神的属天子民不只要对付世界出埃及，更要进一步的对付肉体，战胜亚玛利人。今天灵修就来到了18章，神在以色列人中间设立分工的权柄次序，有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和十夫长来管理百姓，使神的百姓有次序的进入迦南美地。出埃及记主要分成两大段落，第一大段落是救赎，从1章到17章，这个段落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得蒙救赎，出埃及过红海，进入旷野，到旷野经历并享受神的供应玛纳与活水，并击败了亚玛利人。第二个段落是建造，就是从19章到40章，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，并指示如何建造会幕，做神在地上的居所。其实这个出埃及记18章所记载的不是紧接在17章之后的，这是发生在帐幕建造之后。生命记1章6到18节证实了这件事。以色列人在 带着会幕启程前往迦南地的时候，那时摩西独自一人担当不了他们的麻烦与争讼的事，摩西才接受耶和华的建议，设立了分工的权柄与次序，任命了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跟十夫长。当会幕建造好，神的居所在地上，与神的选民同在，神的国度就在地上彰显了。神设立了分工的权柄与次序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他的国度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可以说是个独行侠，他们没有基督的身体感，也谈不上对神国度的认识，更不知道在基督身体里学做一个肢体。他们放纵肉体的情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好的去行，不信主之前是如此，信主之后还是如此。最主要是他的肉体没有被对付，肉体被对付过的人，他才能看见神的国度，活在基督的身体里，按着圣灵所赐的恩赐以及他所领受的职分，在基督的身体里，神的国度里做建造的工作。神在十八章里设立了分工的权柄与次序，任命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这是为了他国度的建造。摩西表征基督是元首，他是权柄的头，在基督座头之下有权柄与次序。百姓若不尊重权柄，也不看重次序，必定是混乱的，在混乱中就带来疲惫。倘若一个上千人的教会如果没有设立分工的权柄与次序，教会的牧者如何有效的牧养教会呢？十八章在今日教会的应用就是小组化教会，除了教会的牧者、长老与执事设立，也当有小组长或是小家长的设立，分担牧养关怀教会的圣工。教会的元首就是基督，他是权柄的来源，被设立做权柄代表了他必须是一个服权柄的人，不然这个分工组织的设立是一个人为的组织，与神的国度无关。好，这里是我们所学习的。好，下一个主题呢，来看的是摩西的领导力与组织力。摩西的领导力与组织力，摩西是神所选立的领袖，也是圣经中领袖的典范。他的领导力展现在几个方面：顺服力、执行力、动员力、抗压力、组织力、续航力。好，这几个力我再讲一次，他有顺服力、执行力、动员力、抗压力、组织力与续航力。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进旷野，带领百姓建造会幕，展现了他超强执行力与动员力。当他的岳父耶陀罗来访观察他的领导模式后，却问说，你为什么独自坐着，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？摩西解释说，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，有纷争时，我也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，我又教导他们神的律例和法度。耶陀罗说，你这样做不好，你和你这些百姓都要疲惫，因为这事太重，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。显然耶陀罗了解了组织的重要，神借着耶陀罗的口开启了摩西对组织分工的认识与看重，于是他建立了十夫长、五十夫长、百夫长、千夫长，层层负责组织架构。摩西拣选组织他们，不是依据他们的才干，而是依据什么？灵性与品格。他们都是敬畏神、诚实无畏、恨不义之财的人，唯有这样才有属灵品格人才能够分担圣工，百姓可以在这个组织结构中分层得到照顾，所有事务分层处理，重大的事才交由摩西裁决。旧约的会众正是预表新约的教会，因此今天教会领袖也需要运用组织力，建立分工的权柄与次序，不在元首基督权柄之下，按着个人的恩赐与能力同心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使神的 国度在地上扩展。阿们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领袖，他的顺服力、执行能力、他的抗压力、 他的动员力、组织力、续航力都是现今教会领袖的模范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呼召，在自己合宜的位置上，把自己的一千两都摆出来，按着圣灵的水流，每一个人都说我愿做踏脚的石头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，借着这首诗歌，让我们再度的来到主的宝座面前。
有一道圣灵的水流，
有一道圣灵的水流，
流进充满人的里头，
人的里头，
他在寻找
往前的出口。
有谁愿做
踏脚石头？有谁愿做踏脚的石头呢？跟主说，主，
可以够久，
我的心饥可以够久，
我要起来
蒙你拯救，
献身投入圣灵水流，
水流
跟着圣
灵向前直走，圣灵向前直走，
圣灵的
绝书。我们感恩你借着圣灵来重生我们每一个人，十字架引向圣灵，圣灵引向十字架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释放的工作，让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。那我每一个人愿意说，主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做踏脚的石头，让你有出路，让圣灵的水流持续的往前流。今天我们看到摩西设立了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每个人按着自己的恩赐接受领受呼召，为的是建造神的国度。主耶稣也祈求你在此时此刻来呼召你合宜的工人，让他们摆在自己合宜的位置上，被训练成为合宜的领袖，能够在顺服力、执行力、动员力、抗压力、组织力、续航力做踏脚的石头，让人能够踏在他的上面，让圣灵能够往前直流。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今天信息帮助我们领袖需要领袖的带领，愿我们都降杯学习，让我们都成为神可用的器皿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摩西展现了他的顺服力、执行力、动员力、抗压力、组织力与续航力。摩西带领这一群悖逆的百姓出埃及，进旷野，并建造会幕。在这里，让我们看到，唯有领袖才能够带出领袖。一个领袖能够成为权柄的代表，是因为他伏在权柄的底下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
圣灵的水流。